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呼召我们，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再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何等蒙福，我们能够成为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主，谢谢你，这真是莫大的恩典。我们真的只有把这一生能奉献在你的手中，能够盼望能够活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所以我们感谢你，祝福今天早晨的聚会，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知道从第三章开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召。这个呼召呢，是因为有了第一章第二章的意象认识我们的主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了意象就产生了呼召所以第三章一开始一直到第十章就是这个荣耀的呼召我们都是在这个呼召里面有份，所以他说你要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既然蒙了呼召，那我们就应当好好的来思想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大，是我们的使者，也是大祭司。如果我们能够答应这个呼召，如果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的主，而且进入与他的联合，带下来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家，让神得到敬拜，得到满足得到侍奉，我们这个人也能够被改变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使我们能够与基督有份成为基督的同伴，也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安息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使者他在地上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但是一方面他已经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是确实站着为我们祈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要把主在地上所完成的救恩实际上的坐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大祭司的工作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更重要的我们要认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要拯救到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可惜，许多神的儿女只认识他是救主，但是不认识他是那位大祭司，天天为我们祷告，天天扶持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坦然无惧的进到神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那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祭司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所以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做到一点，就是要把我们自己毫无保留的来摆在祭坛上，好像燔祭，好让我们的主这位大祭司在我们身上工作，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刺入破开能够让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分别出来使我们能够进入真正的安息。所以你看，这是大祭司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来把自己献上，毫无保留的竭力的不从祭坛上下来，让主来在我们身上工作那大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至圣所，进入 进到慈恩的宝座前，这是大祭司的工作。我想我们都记得 亚伯拉罕的蒙召，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我们晓得亚伯拉罕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神也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神只是告诉他说要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就后来我们知道他就进了迦南，那我们以为进了迦南就这个工作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读创世纪二十二章，你就发觉神还有一个指示他的地方，就是去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上。摩利亚山就是指着圣殿说的，就是指着要进入至圣所说的。所以神不仅带亚伯拉罕进入迦南，神还要带领亚伯拉罕进入至圣所。这也是我们今天蒙召神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不仅把我们带到迦南进入基督里面，还要来与他面对面。这是我们的主做大祭司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上一次交通到第四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乃是那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已经有了一位，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第四章的最后三节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那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这位大祭司呢，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耶稣乃是他在地上做人子的时候他的名字，所以他经过肉身的软弱，他也曾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他能够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第十五节告诉我们，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受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靠着这位大祭司，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施恩的宝座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至圣所里面。我们知道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的上面就是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彼此相对，神的荣耀就是在基路伯上面显现。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主，这个宝座乃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在追求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连续，需要恩惠，需要帮助。你到哪里去，你必须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跟我们的主做大祭司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了这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到了第十五章，特别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大段，就给我们证明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成为大祭司。因为对于希伯来人来讲，他们都知道你讲的大祭司就是从亚伦开始，而且只有亚伦的家族你可以做大祭司。那他们怎么能够接受我们的主是大祭司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灵就借着这一段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给我们看见，拿我们的主跟亚伦做比较。因为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没有不一定很明白旧约的背景，对我们来说， 啊，主是大祭司，我们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但对旧约的人来讲，对希伯来信徒来讲，这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你大祭司必须从亚伦的家族出来，而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啊，所以你要让他们明白这一点的话呢，他必须来做比较，啊，所以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就给我们证明了主是怎么样做大祭司。他拿亚伦做比较。那第一节告诉我们，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第五章也是一样，一开始第一节它有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啊，就是因为或是因此。就说出了第五章的第一节是跟着前面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接下来的话，因为讲到了我们的主是那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就接着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要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祭司就好像是一个中间人，他是介于神和神的百姓的中间。一方面他是代表神来向人施恩，另外一方面呢，他代表软弱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祭司好像是一个中间人，代表神也代表人，双方。所以他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但是呢却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所以他站在神跟人的中间，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要献祭的。礼物就说出了为了讨神的喜悦，赎罪祭或者祭物乃是为了人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这是他要做的。所以他是从人间挑选的，又是办神的事。那第二节讲的，他能体恤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这个人他要能够体谅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如果他不能够体谅，他就没有办法代表。那愚蒙的就说出了他的无知，我们的人是很无知的，特别对神的事情很无知愚蒙。那失迷呢，失迷就说出了我们可能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仍然会软弱而失败，走迷了路。所以他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在人间的大祭司就像亚伦的家族，他能够体谅愚蒙跟失迷，因为他自己也是如此。我们晓得亚伦的两个儿子，你看就献上了燔祸，结果就被杀了。亚伦自己也犯了很多的错，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他甚至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就拜金牛犊，而且他跟米利暗还毁谤摩西，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他需要所以这里就说到了我们的主他怎么样能够成为大祭司他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他曾受过试探所以他知道虽然他没有犯罪所以这是做大祭司你必须要有的这个经历。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在人间的大祭司像亚伦，他不是自己能够做大祭司的，这个尊荣他没有办法自取，必须是神所召的。所以接下来他要证明，我们的主他也不是自己做大祭司，而是神召他。所以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第五节蛮特别的，如果你真的读的话，你会觉得很特别，因为 他要证明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是神所召的。那接下来就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神呼召他。但是当神呼召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很奇妙，他引用的话却是诗篇第二篇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像跟神呼召他做大祭司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你没有发觉也很特别，对不对？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话，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神的话。其实他这讲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好，我们要来看旧约的一些特点，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神是用这句话来证明他是蒙召做大祭司。好，我们首先晓得基督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我们晓得很多人很羡慕做大祭司。那如果我们读民数记，我们看一下民数记我们看民数记十六章可拉的后裔，我们就知道这整个故事的在哪里在讲些什么民数记十六章这一段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可拉的后裔这可拉这是利未的后裔可拉跟流便的子孙还有以色列中的250个首领就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好，现在你发觉有三批人第一批是利未的后代我们知道这是跟亚伦发生关系的，利未的后代，然后中间有一个人呢是哥瞎的孙子可拉，他带头叛变，然后接下来流便之孙也有一些人叛变，再接下来以色列250个首领一同叛变攻击摩西跟亚伦。为什么要攻击摩西跟亚伦呢？一方面因为摩西就好像君王一样，他有权柄那这250个首领也有权柄，但是他们的权柄没有摩西那么大。那利未子孙呢这些利未的子孙他们是侍奉神的，可是呢他们只是利未的子孙，他们不是亚伦的后代，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服侍神，他们不能进入圣殿圣所，更不能像亚伦进入至圣所，这是大祭司的尊荣。那为什么提到流便的子孙呢？因为流便原来是长子，但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些人现在也不服气所以你就看见了他们在肉体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肉体就发作了，所以他们觉得每一个人都圣洁了，神都在他们中间这些话听起来是对的但是呢他们忘记了神为什么会拣选利未人，拣选亚伦他们的子孙侍奉神，后来进入圣殿呢？因为他们曾经拜了金牛犊，他们失败了当他们失败的时候神就把这个 所有的以色列人本来可以侍奉神的权柄先赐给了利未人，然后把祭司的身份呢给了亚伦这个家族，这是神的拣选。那现在他们服服气，他认为你们至高。那摩西听了这个话，我们晓得他就俯伏在地啊，他没有为自己申辩啊，他说到了早上啊，耶和华一定要会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叫谁亲近他啊，然后就叫可拉啊，他们拿香炉来啊，那香炉就是祭司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在香炉本来是在圣所这边，就是在香坛这里，但是当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带着香炉进去的，带着香跟血进入，他说你们可以拿着把香放在旗上，然后就叫以色列人他们分别出来，把跟他们这些人分别，所以250个首领都拿着香炉，然后摩西跟亚伦，就亚伦也拿着自己的香炉来，就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中显现。那这一段历史在以色列中可以说是很可怕的历史啊。那在这里你看，有人想要争取权柄，有人想要争取大祭司的尊荣，结果我们晓得在这里有三层的灾祸临到他们。首先我们就看见地裂开来，可拉跟他的一党活活的坠入阴间，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有火出来烧死了这250个首领，这时候全会众全部起来造反，神又降下瘟疫，在那一天死了14700人。所以这是在以色列中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一个很可怕的，这是一次一个事件，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权柄，就是要得到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所以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第五章第四节特别提到，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我们知道不仅如此，我们如果读历代之下特别是讲到这个乌西亚王，我想我们都记得，对不对？他是已经是君王有权柄了，现在他抓着权柄了，他要进圣殿去烧香，换句话他要像大祭司一样来侍奉神，就全身长了大麻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是没有人可以取的。今天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王又是祭司，但我们很少看重这一点。但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做祭司是有尊荣的。然后接下来他怎么讲呢？他说如此就是第五章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为什么他要引用这句话呢？我想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曾经提过诗篇诗篇第二篇，我们稍微看一下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就是这一段话特别引出来的它是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那这一段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曾经提过，诗篇是很有意思的诗篇 150篇 它总共分了五卷，每一卷都有它一个重点，就好像摩西五经一样，它每一卷都有它的重点，而且每一篇或者每一段落它都有按着次序来的。譬如说在第一篇，我们曾经提过，第一篇主要是讲的两种人，对不对？一种是第一节所讲到的，就是这里的恶人、罪人、亵慢人，他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这边有一种人叫做恶人、罪人、亵慢人，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所谓的义人。第二节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这种人呢，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第一种人呢，就是恶人所代表的。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罪人恶人都是这一种人。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就是我们讲的第二节第三节了，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你就看见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罪人恶人，一种是义人。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不要像恶人，不要像罪人，不要像亵慢人，但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第一篇讲了两种人，事实上就是两个人。第一个是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第二个是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原来都是在第一种人里面，我们都是这个亚当的后代。第二种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末后的亚当。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就发觉我们里面两种生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就会从了恶人的计谋，对不对？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会坐上去了。但感谢主，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他又叫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我们就好像树栽在那个生命的水旁，自然的就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就好像主说的，住在主里面，就顺利。所以严格来讲，只有主，或是有主生命的人，才可能，走上这一条道路，就义人的道路。到第二章你就发觉了，就外邦就开始争闹了，不仅外邦争闹，你看我们里面也在争闹，对不对？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肉体就是要我们挣开他们的捆绑，这捆绑呢是讲的，其实讲的圣灵的约束了，但是主怎么讲呢？主说，我要穿圣子，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神说话了，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我们曾经说过，这一段的解释，乃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所以我们解释圣经要用神的话来解释，否则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解释。那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一段，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三十三啊，十三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对不起，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三节是解释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的话，讲到主的复活， 讲到主的复活。那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要用这句话来讲到我们的主做大祭司呢？他的复活跟他的大祭司有什么关系呢？那他的解释在哪里？就在民数记十七章啊，民数记十七章。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民数记十七章，我们就会明白了。民数记十七章就是可拉一党他们争权被审判之后，然后神就给他们看见为什么或是凭什么可以做大祭司。那这个东西跟复活的生命有关。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生命，或者你不依靠复活的生命，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十七章，民数记十七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好，现在为了要平息这些叛变，神要指示他们怎么做。现在有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每一个首领，每个支派都有一个首领，从他们各取一根杖，就是十二根杖，把每一个名字都写在这个杖上。每一个名字代表这个首领，代表这个支派，杖是代表权柄，每一个人都有权柄，但是你不是靠着你的权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所以现在呢，乃是放在什么？放在至圣所里面，放在法柜前，换句话是放在神的面前。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窒息，不再达到我耳中。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前，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的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纪念，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了怨言窒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这样吩咐他，他就这样行了。所以你看见这十二根杖都在耶和华面前经过了一个晚上，只有亚伦的杖发芽开花，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我们晓得每一根杖都是从树木砍下来的，换句话说，他离开了树木，所以他照理讲都是死的，都没有生命的。经过了一个晚上，这晚上代表经过黑夜，经过死亡，所有的杖经过了死亡，只有一个杖发芽开了花，结了熟杏。换句话，经过死里复活。所以为什么亚伦可以进到神面前来侍奉神呢？以前人不知道，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必须经过死，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所以因为有这一段的背景，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 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就懂得他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圣灵要在这里借着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来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借这个复活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做我们的尊荣的大祭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这样读过去了，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啊。而且或者说我们真的知道了，但是我们不一定懂得，你必须要有神的话来解释，你就看见原来神的心意不是随便写的，他来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乃是在乎神。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永远为祭司。所以他不仅是利用诗篇的话，诗篇第二章的话，他也借着诗篇第110篇所告诉我们的话，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也看一下好了，诗篇110篇，这是大卫的诗啊。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你记得主在地上时曾经引用这句话对法利赛人讲，大卫说主对我主，所以大卫不但认识父神，他也认识主，在灵里面认识，因为大卫是有启示的人。然后第四节，耶和华起的是绝不后悔，说换句话是神，我们的父神立我们的主做大祭司，他是起的誓的，不会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很特别啊，所以这个之后他们还会再解释，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创世纪14章出现的，之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事情，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他又得到启示了，讲到我的主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现在到了希伯来书又再一次提醒，用了大卫的启示的话来证明我们的主做大祭司，换句话说他不但是君王他也是祭司那在后面我们会继续介绍这个麦基洗德所以我们的主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乃是神立他，神起了誓所立的。那不仅如此他这边都是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主是大祭司，因为亚伦他是不是自取的，所以我们的主也不是自取的。亚伦自己软弱，所以能够体谅这些愚蒙失迷的人，我们的主也在肉身的时候他软弱所以呢，接下来就 解释了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我们知道这是讲到克西玛丽园的那一段故事克西玛丽园我们如果读四福音，虽然没有提到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那时候肉体实在是软弱汗如血点的滴下来换句话说 他随时可能会死在这克西玛丽园，因为太软弱了，但是呢他仍然在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让他不要死在克西马里园，不能够为我们上在十字架上，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就有天使来加力量给他，使他从克西马里园那个晚上被抓了之后，还连续受了好几个审判，晚上都没有睡觉的，然后还要背着十字架走到哥哥他，还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才断气。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经历那个软弱受苦恳求救他免死的主，所以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他能够做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谅我们，所以他不是说神的儿子下来了就解决我们的罪了，这样他没有办法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前面才讲到，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能够体谅我们，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他神的儿子为我们降卑，还要来学顺从。怎么学呢？在苦难中学。你知道我们用头脑来学顺从很容易，环境一来了我们都受不了，但是我们的主他并没有享这个特权，他是神的儿子，他还要降卑成为人子，还要借着苦难来学顺从，而且顺服到十字架上到死。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受不了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是应该仰望主，他能够虽然为儿子还要因苦难学顺从，何况是我们。我们怎么样学顺从？不是靠着知识，不是靠着道理，而是借着苦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跟随主的这路上会有苦难。苦难是我们学顺从必须经过的学校，苦难的学校是我们必须经过的。所以我们的主他自己也是这样子，何况我们跟随他的人。所以为着每一次的苦难我们要感恩，因为他在训练我们，他不是不爱我们，不是离弃我们，乃是在训练我们。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既得以完全，完全就是在这里他被成全了。他怎么被成全呢？就是借着苦难学顺从，他人才能够被完全，才能够成全。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主不完全，而是说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必须借着学经过苦难学顺从，使他有这一段完全的经历，可以做我们的大祭司。如果他没有这个经历，他就不能够做我们的大祭，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受过试探，他也受过试探，虽然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得以完全，借着苦难学顺从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你看我们的得救乃是永远的得救，但是这个永远的得救根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主他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所以如果我们有顺服的态度，我们就有永远得救的那个根源了。所以一个顺服的人能够经历那个完全的救恩，完全的得救。如果我们不顺服，你看我们灵得救了，但我们魂没有得救。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今天你要经历那个永远得救的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的话呢，这个顺从 是 必须要的，而这个顺从是借着苦难来学习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称他为大祭司。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第一节到第十节给我们看见啊，向着圣灵，向着希伯来的信徒来解释我们的主怎么可以成为大祭司。照理讲大祭司必须从亚伦后面这个后代来的，但是他给我们看见亚伦不是自取，我们的主也不是自取，而且他懂得体谅愚蒙跟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 曾经经过肉体的软弱，大声 哀哭流泪祷告，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是受过试探，他也能，我们也受过试探，所以他也能够体谅我们受试探甚至我们的失败。他自己经过苦难学的顺从，所以他也能够在我们经过苦难学顺从的时候他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要让我们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是照着，是蒙神照着麦基洗德恩赐永远为大祭司。那我们读麦基洗德，我们就知道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名之中，与神的儿子相似。换句话说呢，他来是以那永远的生命，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成为我们深入高天那个尊荣的大祭司。所以借着这段话来解释，让他们知道，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但是有这位救主，还有一位大祭司，天天在为我们祷告，天天在拯救我们。我们只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家，与基督有份，成为他的同伴，然后进入安息，然后呢进入完全，他接下来就要讲到完全了，然后怎么样呢，进入至圣所，到第四章就讲到进入至圣所。好，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让我们要学习来认识麦基洗德。为什么要认识麦基洗德呢？因为如果我们认识麦基洗德我们就知道主怎么样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的大祭司使我们靠着他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进入完全。所以你看见第十四节就提到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他要带我们，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麦基洗德怎么样代表我们的主，因为主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嘛，我们就不容易进入完全，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进入那个至圣所。所以从第五章的十一节开始要跟我们讲到这一段。好，十一节问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那很特别的，麦基洗德在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太多那现在这希伯来的书的作者想要解释麦基洗德，那这个作者呢也很有启示的，他说我们有好些话而且难以解明。很多时候我们想读到麦基洗德，我们虽然没有很多话但是人家有启示，有很多话而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为什么呢这就好像什么，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讲的第二章特别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他说第十三节我读就可以了，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是说呢，把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然而属血气人不领会神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这里这个作者在讲到，他说我们有好些的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你属灵的话要解释给属灵的人听的，你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但是属灵的事呢是讲给属灵的人听。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他们生命没有长大。那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希伯来的信徒呢，他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听得进去，因为这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这是属灵的话要解释，解释属灵的事，属灵的事是要解释给属灵的人听的，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为什么？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来不能吃干粮的人。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看你们学习这么久了，意思就是说你信主都那么久了，你学习了那么久了，你应该是做师父的，你应该是教导人的，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就是最基本的真理你们还不清楚，还要将这些教导你们，而且呢，你们成了那必须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人。吃奶的就是婴孩啊，为什么是吃奶呢？为什么是奶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吃干粮，奶是因为母亲把这干粮吃了以后消化了以后供应他的。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够从神那里直接得着，必须人消化过以后才能给他们。学了那么久还不能做师父，还需要从头开始学，最基本的没有学到。所以这里很重要，我们可能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到最基本的，但后面就给我们解释什么是最基本的，很重要的。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所以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吃奶的啊？吃奶的人呢，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什么是仁义的道理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因为他们是婴孩，还不能断奶啊，还没有办法安息的躺卧在母亲的怀中。还不能够与爱他的母亲爱他的神交通瞻仰他的荣美，这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窍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要长大成人，生命要长大，你才能吃干粮。什么是干粮呢？就是仁义的道理。他们心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一个吃干粮的人，一个不再吃奶的人，他们是怎么来的？他的心窍必须习练的通达， 所以重点在这里，如果我们的心窍能够洗练的通达，我们就能吃干粮，我们就懂得仁义的道理，我们就能分辨好歹。这里的好歹就是善的、好的，在神的心目中好的。那歹的呢，不一定是不好的事，但是不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懂得怎么样呢，按着神的心意来做，而不是按着自己的喜好来做。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我觉得很重要，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脱离婴孩的光景，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熟练仁义的道理，我们怎么样能够长大成人，我们怎么样来习练心窍，习练的通达，我们怎么样按神的心意来活，而不按照自己的善恶好对错来活。这个需要对麦基洗德有正确的认识，让我们能够不再痴呆，能够吃干粮。那这里仁义的道理就是义的道理那为什么特别讲到仁义的道理呢？换句话说，它是跟爱跟恩典是相对的因为我们的神神是爱但神也是义当我们还年幼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比较强调就是神怎么爱我们神怎么恩待我们。但我们生命长大以后呢，我们就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不但是要求他的怜悯跟他的恩典，我们也要在他公义的光中来行。换句话，我们还需要接受他的管教，所以到后来他提到，他说爱的他一定要管教意思就是说仁义的道理就告诉我们脱离自己不再是属肉体的以自我做中心的什么都是为着我。我们知道一个婴孩的特点就是自我做中心婴孩半夜肚子饿了，他要把所有的人吵醒来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婴孩总是以自我做中心的。但是当你长大成熟的时候呢，你要懂得仁义的道理你心要心窍习练的通达，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发觉乃是要以神为中心，不再以自我中心做中心。所以你看见婴孩生命幼小，总是讲到我，总是想到的就是我。但是当生命成熟的时候，熟练仁义的道理的时候呢，他开始以神为中心，开始明白神的心意，按神的心意来活，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以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交通下去。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开始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一段话，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交通。这一段话跟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因为到了第六章第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那这些道理的开端就是什么呢？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种教训所以要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的主做大祭司，他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做大祭司，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完全进入正所。愿神帮助我们也启示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救恩是这么的全备你不仅带领我们进入安息，你还要带领我们进入完全，带领我们进入至圣所，与你面对面，瞻仰你的荣美，能够与你有敞开的交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因着你的话再一次把自己全然奉献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竭力进入这个安息里面，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不下来，好让你借着神的灵，借着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吃入破开除去一切的不洁，好让我们能够完全的献上给你 啊，让你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你该有的地位，得到你该有的敬拜跟感谢。所以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愿你的祝福，愿你的手中的工作能够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成为你的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再次说，把所有的敬拜、感谢、荣耀、尊贵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